阿门，享要应该享受在这个敬拜当中。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个信息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一点嗡嗡的声音，会不会帮我调一下啊？那个，这个把其他的话筒关掉可以了。在今天下午的敬拜当中呢，我想神在提醒我，我们要做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我想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我们所有在教会的活动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家里的信仰生活也好，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生活，不是任何的虚假的，不是任何的这种形式化的信仰的生活，因为我不喜欢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喜欢形式化的这种信仰生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而我们的神也更加的希望他的儿女来到他的跟前的时候，都是带着特别单纯的心，就是要与我们的神来面对面，来迎接他的光照，来领受他的祝福，也要真正的在每一次的这种侍奉当中，与我们的神来相遇，这是我们的神他从心里去盼望的一件事，这是我所深信的。我也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需要要过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信仰的生活。这是我刚刚想到的。那我今天的这个下午的信息的标题叫做神纪念属他的人，神纪念属他的人。这是在我一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想起了。我们的神呢，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的神对我们非常的好，对不对？我们的神对我们非常的好。他有一点呢，在那次的读经当中，让我体会到的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他纪念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位神，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忘记他的百姓，他不忘记所有属他的人，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忘记你我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吗？神他从来不忘记你我每一个人，这是今天下午所传讲的这个信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又是那么的重要。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呢？我们之后会看到，这对我们来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书的49章14到18节。以赛亚书的49章14到18节，一共是5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西安说，找到了吗？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找一下，以赛亚书啊，旧约啊，以赛亚书很长的那卷书，49章的14到18节。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让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2章6、7节，只有两节。路加福音12章6、7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阿门。我们来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充满怜悯的我们的天父。主啊，愿你今天，愿你用你慈爱的笑脸，主啊，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能够来体会主你的心肠，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主啊，你纪念你所有的百姓。主啊，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听到的弟兄姐妹，就借着圣灵的运行，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来从你那里领受祝福。主啊，愿你来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所有听到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心来被你激励，让我们的心得到安慰。主啊，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被你提升，被你来更新。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来运行来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赛亚书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加福音也好，这边讲到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主题。我讲的说，我们的神他不忘记，他并不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以赛亚书这边讲到西安，说西安代表的是以色列。西安说呢，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因为他们看到很多的灾难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的时候呢，这也是我们人会常常发出的一种感叹，说主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忘记了我呢？他们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主的面前犯了很多的罪啊，神一再又一再的怜悯他们，但是呢，他们总是悖逆神，犯属灵上的奸淫，以至于神常常发烈怒在他们的身上，也允许那些外邦人他们的仇敌来攻击以色列人，甚至到了这个主前的几百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被亡国以后呢，犹大国呢也经历到了这个被巴比伦王国被掳到巴比伦，把他们国家的人几乎全掳到巴比伦去，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留下了一些没有那么大的社会价值的一群人在这个故土，他们遭遇了非常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会发生一种悲叹，说主离弃了我，主把我给忘了，因为我似乎在经历些什么，似乎神并不关心了，我是死是活他不管我了，他真的是忘了，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他们在发出这样的一种怨声，一种哀叹在神那里去。我们看似他们讲的是他们非常的可怜，他们似乎很有理。然而主告诉西安，告诉以色列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他说呢：“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对不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个爸爸妈妈。我刚要讲举例子的时候，那些例子都不在了啊。刚才丽玉在，我正想说，我说丽玉一睁眼她不在。丽玉这边有一个家里老三在续，很小的，对不对？这个妈妈怎么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呢？说这个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你总是会要去寻找它，总要把它抱在你的怀里。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并不完全的，因为主后面说到，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因为说到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我们人总是会忘记。我自己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我承认我记性非常的不好，我常常会忘记一些事情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跟别人所约好的一些事情，我有的时候都会忘记。我当然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不是不完全的人，而且我不可能我的心一直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分配的特别好，然后呢，绝对不会忘记，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是人。说。也听到过一些消息，有一些比较粗心的父亲母亲，他们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常常对自己的孩子的那些需要呢，并不关心。他们常常会有疏漏的地方，常常会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都知道，其实常常我们的父母并不体会我们自己所体会的，常常也有忽视我们感受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粗心的父亲母亲呢，我们听到一些非常。一些悲剧发生在这些家庭里，就是父亲母亲呢去办事情呢，把小孩子遗忘在了车里头，常常是在一种外面非常炎热的一种天气，小孩子在车子里头，最后呢因为高温呢最后就死掉的这样的悲剧，有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新闻？有没有？所以说我们看到你说这个妈妈不爱他们的孩子吗？我想他是爱他的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呢，人们的这种粗心，我们人的不完全，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些我们所爱的人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的天父告诉属他的人说呢，他说即或这个妈妈有忘记他孩子的时候，我却从来不会忘记你们。他说西安，你这样跟我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你耶和华你的神，我从来没有离弃过你，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即便你是背逆我的时候，即便我在惩罚你，让你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仍然没有忘记你，我仍然把你放在我的心上。这是主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说呢，看到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主说把他铭刻在自己的掌上，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绝对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正是他对他的教会所说的话，正是对他的儿女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只请你在这个信息当中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不会忘记你，我们的神不会忘记你。你可以对身边的人说吗？说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忘记你。Amen。在这个刚刚我们读到的路加福音这边讲的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路加的意思是说这个麻雀非常的不值钱，非常的不值钱。他说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你会体会到神的心肠吗？就是这些他所造的人，他不只是说对他所拣选的这些属他的儿女，他所造的这都还不是人，他是麻雀，非常小的麻雀，非常不值钱的麻雀。然后呢，神说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那我们知道这个神呢给我们人很多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说你们如果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的话，说你们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有什么区别呢？主说那些不义的人，那些犯罪的人，他们仍然可以做到爱那些爱他们的人，说这并没有什么，说你们要爱他们，因为你们的天父是爱他们的。他说呢，你们的天父说叫这个叫日头叫雨水赐给那些义人，也赐给那些不义的人。意思换句话说，神所造的这一切他都是他所保爱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进一步想，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他岂不是更保爱我们每一个人吗？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呢，就是你们的头发 OK，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头发都被我们的神给数过了，对吗？阿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头，意思是说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知道数头发并不好玩，对不对？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方方面面他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他都知道的。所以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因为你们比这个麻雀还贵重，甚至贵重的很多。神告诉我们说他并不忘记那些属他的人。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提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很多人不用翻都知道写的是什么，对不对？最有名的是什么？家谱。第一部分就是家谱，对不对？后面会讲到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但是第一部分是家谱。我深信很多的人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常常会一下就跳过去了，有没有？就是一看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好，哎，玛利亚开始往下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我是做过的，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自己读过几遍以后，我大概读过几次以后啊，我知道里面讲的是哦，14代，14代，14代，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有14代，我就记住这个数字大概就好了。那具体里面的，除了那些比较有名的啊，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人以外，其他那些名字也好难记，而且非常相似啊，又是乌西啊，然后什么西西家，好几个西西家，好几个那个相同的名字的人，有的时候就很难记，那我就把它跳过去了。这个我想，持有同样的这个，怎么说呢？有同样做法的弟兄姐妹不在少数，对不对？可以诚实的讲吗？对不对？你们诚实吗？有没有跳过？肯定跳过。利未记也跳过嘛，对不对？有没有？利未记读的时候有没有跳过去过？知道利未记在哪吗？感谢。利未记讲了很多献祭的条例，我们读起来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它灵异的话，会觉得非常的枯燥。所以说好，献祭，而且前面讲前前后都讲同样的事情，哎，我们为什么就想为什么神写了这一大堆重复的话呢？然后这个家谱也是，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要学那些对我，对我的生命有意义的那些话，为什么我要读这一大段跟我毫无关系的以色列人他的家谱？当然虽然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家谱了，但是这么多代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这样写出来？其实，和我们有同样疑问的人不在少数。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被神使用的仆人，其中有一个牧师呢， 我在听他的一次讲道理，他讲到了他的一次经历，他就非常的好奇，说神你为什么让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这么冗长的家谱出现在这个圣经当中？他就很不理解。于是他祷告呢，他在祷告当中得到了神给他的一个启示，神告诉他说，我只是从他那个讲道里头记得这一句话，说神告诉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眼中看为宝贵的人，他们都是属我的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都记下来。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说，我们看来是一些可能就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神在他的眼里看来，这都是有意义的。他既然这样写出来的话，只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很看重这些人。我们知道他在利未记里，包括讲的那些献祭的条例，那都是关乎我们如何赎罪的这方面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然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的话，我们会觉得神为什么好像重复同样的话，为什么这么浪费笔墨呢？对不对？我们人都很喜欢简略，等等就好了嘛，对不对？谁谁谁等等或者同上，以此类推这样的，我们会这样讲。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就像这个银子在炉中炼过7次一样，什么意思啊？炼了一次又一次，炼了一次又一次，是非常什么啊？非常纯净的话语。也就是说，神从来不说废话，不说没有用的话。所以你不要轻忽神的话语，他写在这里头的都是有他的用意在里头。在这个家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些人呢，这个基督耶稣的他的这个家谱，这个敬虔的派系呢，在神的眼里尤其看为宝贵，因为这更是因为这是属他的人。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他是非常非常纪念所有的属他的人的。属他的人，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生命册"，大家知道吗？生命册，什么叫生命册呢？就是说那些所有的将要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所记录的那个册子，那本书叫做生命册，是在神的手里头的，是神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去的，这叫做生命册。这个记录的都是属神的，最终要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册的概念，让我们看到神他在纪念那些属他的人，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在这个生命的册上，是他所保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还是在想问大家那个问题，说有没有有是不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似乎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那种得到一种回应，我们人就会灰心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说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我有很多的需要，可是呢，似乎没有人知道，甚至到最后我们心性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刚才说，西安在跟也就以色列人在跟神说耶和华说把我给离弃了，把我给忘记了，我们也常会唱这种疑问，说神你难道你不管我吗？不仅是人不管我，神你也不管我，所以时间久了，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到一种回应，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打出去的全都打空了，我们好像我们所祷告的是祷告了很久，似乎就没有回应，然后做了很多的侍奉也好，很多的觉得神所喜悦的事情，可是呢，为什么就没有感受到来自神的一种呼应呢？如果他会拍拍我的肩膀，会拍拍我的头，夸奖我一番，对我说几句安慰的话，我可能会被激励起来，可是为什么这个神好像远离了我，神好像没有在纪念我的这些所在做的事情呢？往往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话，我们会陷入一种，我们提不起精神来。我们做关乎神的事情，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各方各面的话，我们都会进入到一种比较软弱的地步。我们会觉得做了好像也白做一样，反正也没有人关注我。我们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会陷入这个软弱当中。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并不忘记我们每一个人，正如他不忘记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要陷入到这样一种形式化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可是呢，我们如何去透过神的话语去得到一些宝贵的信息，去激励我们自己，激励我们身边的人，说，嘿，你不要这样的消沉，你不要去这个去那样去想，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所认为的，神忘记了你。这是我们想错了，神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神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我自己。你要这样的对你自己说，说神他是纪念所有的属他的人的。我们要从三个大的方面，我想第一个是说神他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还有我们的需要，他纪念我们的处境，还有我们的需要。我们刚才讲的是说神他连这个他都纪念天上的飞鸟。没有他的允许，说这小麻雀就不会掉在地上。我们也最近常常讲的是说，我们的神他， 纪念这些鸟儿，养活它们。说这些鸟儿没有种，也没有收，也没有积蓄，它们不会为了明天忧虑了，因为明天啊担心我明天没得吃，所以我今天多抓一些虫子，多抓一些东西，全部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些鸟儿单纯到它从来不会想明天的事情，就是快快乐乐的、叽叽喳喳的在赞美他们的神。但是呢，神还这样信实地养活他。主耶稣通过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事实上，从很早以前，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到一些例子，神对那些属他的人、对他所爱的人的那种关怀，那种纪念。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处在怎样一个处境当中？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察觉到你的需要的时候，你要记住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他纪念我们的这个处境，他也知道你我的处境，他也会帮助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这个圣经当中，伊甸园当时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说他们被赶出来的时候呢，神在那以前呢，向他们宣判了他们将要承受的罪的结果，对不对？啊，遭到了神的咒诅。我们看到遭到神的咒诅，21节呢，这一节呢，写到说，这是在那个三章啊，《创世纪》3:21写到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这些细节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会看到神他好严厉，他这样的责罚了亚当和夏娃，好像就把他们要从伊甸园要撵出去了。事实上，神因为他们犯了罪以后，因着他的公义，他不得不做这样一个宣判，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惩罚。于是呢，亚当和夏娃被神赶出去。可是就在他们被赶出去以前，神却用皮子为亚当和夏娃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它代表的是什么吗？神虽然他有的时候会责罚我们，因为我们做错了，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责罚我们，他也会在我们做的不合他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责罚我们，给我们管教。但是呢，就即便在这样的管教当中，我们通过神为他们做衣服这件事情，可以看到的是，神他实际的纪念的是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自己的处境。他会想象到亚当和夏娃从今以后，他们将不会生活在这个一无所缺的伊甸园当中，他们在伊甸园的那种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不用担心明天吃什么，因为他们有吃不完的食物在那里头，他们也不用担心渴，也不用担心这些冷暖等等，因为他们在那一个非常完美的环境里头，神养活他们。可是呢，今天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们要被赶出去，他们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了，他们要自己去想办法面对，去如何去生活。我们知道地也因着人的犯罪受到了咒诅，说地已经不再那么轻易的为人效力了。我们会看到原来的地，你可以想象一下多么的丰富，只要你种的话就会有这个百倍的收成，非常丰富的地。可是呢，说地为亚当的缘故受到了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种地很不容易。神想到了他们的缺乏，想到了他们会遇到的困难，想到了至少他们现在连衣服都没有，他们会怎么样呢？于是神用皮子为亚当和夏娃做了衣服穿。这就是天父的心肠，他知道他的每一个儿女的需要，他纪念他们的处境，纵然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并不讨他的喜欢。所以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我们的神虽然管教我们，然而他却爱我们，他却在管教当中仍然不忘记我们。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画面，就是在同样的创世纪8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8章有一节经文我读了，每次读都非常的感动啊！我想分享给大家，这是在创世纪8章洪水消落的这样一个情景。这边呢，第一节写到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后面讲的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我们继续不往下看了，我们只是看到，我叫大家看第一节，说神什么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这个词，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感动。你可以想象的那幅画面吗？在 全世界整个地球全部被这个大水给包围的时候，甚至是所有的最高的山的山顶也全部被淹没掉，因为为了确保所有的这些有气息的生物都要死在这个水中，所以呢，大水漫过了所有的这些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整个这个地球被水给包起来了，全部是一大圈水。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大水的上面呢，有那么一只方舟，这个方舟我们知道是不小的，可是呢，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大水之上飘的这样一只方舟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它几乎就跟我们用那个成语说叫沧海一粟，粟就是像一个小，就是小米嘛，就是大海里头一粒的小米那种感觉，它的太不起眼了，在这样的一个浩瀚的这样的一个一片这个汪洋大海当中飘着这样的一个孤零零的一只方舟。然而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他却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挪亚只有八个人，他的和他的家人在那个方舟里头，在这个大水里头，他们显得不起眼。然而神却说他没有忘记他跟挪亚所立的约，因为他跟挪亚有立约。他说呢，你要造一个方舟，我要保全所有的相信的人，所以他而且要挪亚，呼召那些人，告诉那些人要悔改，而且挪亚他的方舟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直到最后神把那个从外面把这个方舟的门给关上。记得这个细节吗？在那以前，事实上这个大门是敞开的。这个挪亚方舟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挪亚一家预表的是所有被拣选的人，所有愿意的人当时都可以上那个方舟。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拣选是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只要你愿意上这一个方舟，你就可以在大水来到的时候你去得救。但是呢，我们看到最终选择登上方舟的其实只有挪亚他一家八口，然而只有这孤零零的八个人，神却并不忘记他们。神知道跟我立约的挪亚、属我的挪亚、我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还在这个方舟当中，还面临着周围有一片汪洋大海，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时候到了，等一切该惩罚的都惩罚了，那些在大水当中已经丧命的都已经丧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神纪念和他立约的人，也就是挪亚的一家人，说，于是呢，他让这个大水退去了，让挪亚一家人可以从这个方舟里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主呢，对我们对所有他所愿意在他里头要得到他的生命的，这样跟他立约的人、属他的人，他对我们有特别的眷顾，就是你我的存在始终是在他的心里头。你会想象的这种特权吗，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特权，有没有？我们的神他并不忘记每一个人，当时只有八个人，到现在他的子民非常多，仍然他知道在万民当中谁是被他拣选的，谁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怎样的谁是与他立约的人，他会纪念这些人，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况。主纪念挪亚，他今天也纪念你，他知道你我的这个需要。所以就算你觉得很孤零零，你觉得好像自己就像这个汪洋大海当中的一艘小船一样，没有人了解你的境况，然而这个时候呢，神他纪念你，神纪念你的境况，你要把这个放在心里头，神所拣选的人他是纪念的。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说，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但是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人比麻雀更贵重，属神的人比那些不愿意做一个属神的人，那些人更加的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有特别的恩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他纪念我们的处境，还有我们的需要，纪念我的处境需要。所以你不论有任何的缺乏，有任何的难处，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是纪念你的，他知道你的处境如何。你要记得天上有一双眼睛在关注着你，因为你在他眼里看为宝贵。第二点就是神他纪念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有挫败感的时候，有没有人，所有人都只要我一祷告完全就得到应允的，所以我祷告特别有信心，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处。如果你有这样的话，那就怎么说呢，那我也不信， OK， 那我也不信，大概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们都会在祷告当中会经历到这样的挑战。神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你相信，你完全相信这句话吗？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们这里不加任何的条件，说是不是？哎，我 某一个我特别有力的一个祷告，特别有感动的一个祷告，神才听。好像是那些我喃喃自语的那种，好像似乎还有一点点软弱的时候那种，或者是很细这个很细小的那些祷告，好像不太重要的那些祷告，是不是好像神就有点不太管我，不太听？事实上不是，因为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你记得在创这个启示录里头有一个画面，这个。在这个第五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这边呢，这个第五章的第八节呢，这边我们看到说呢，主耶稣也就是神羔羊拿了书卷呢。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这个四活物和24位长老，你们看到他要拿的什么？说各拿着琴，他们赞美神，对不对？然后呢，还盛满了香的金炉。说呢，这个香呢，就是众圣徒的什么啊？祈祷。哇哦，神用一个非常宝贵的容器承接的他圣徒的祷告，有没有？你们看到盛香的这个金香炉，这个香炉在。地上的会幕的时候，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神在这个透过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时神告诉摩西说，我所吩咐你，让你怎么造你就怎么造。他是在说呢，让你造的在地上造的呢，是在天上的那个本体的一个影像啊，就像个模型一样，那个里面就有一个金香炉，对不对？我们看成箱的那个炉子是用什么做的？用什么啊？用金子做的，金子是。在当时来说，是一个至贵的一种金属，也就是说，在神的眼里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最最宝贵的一个、最最圣洁的一个器皿。这里面盛的是香，说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姐妹们。所以你我的每一个祷告怎么样？神有没有漏掉呢？他没有漏掉，他把你我的每一个祷告用金香炉接在里面，他不忘记你我的每一个祷告。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祷告并不是马上成就的。就算你祷告不是在妄求，祷告有的时候不是马上就成就，但是当你灰心的时候，你更要记得神他纪念属他的人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圣经上，要么看到很多宝贵的，这些属神的人，他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一个。他首先他是先知，OK，他是先知，而且呢，他是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呢，他有一个人生当中非常光辉灿烂的一个一页，就是他为这个索多玛和蛾摩拉代求啊，在18章创世纪18章讲到亚伯拉罕是如何的尽心竭力的为了保全这些人，也不光是为了他的侄儿罗德一家，也为了那些百姓。虽然很多人都在犯，但是亚伯拉罕为他们代求。我们会看到他好像似乎在跟神讨价还价一样，先是几十个人，先是多少个人，再减去5个，再少了5个，最后他一直讨论到，如果有10个人的话，神说我也不灭那座城。你会看到神会这样的耐心的来听他和神来讨价还价。首先说他是一个因为爱灵魂，因为照着神的心意在祷告。你会知道那个神事实上在等这个亚伯拉罕。他会看亚伯拉罕是怎样的，他说他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要去看看那座城，听说那边的罪恶非常的大，如果他们真的是那样大的话，我就要把那座城，怎么样？言下之意是说，可能我会带了一个毁灭性的惩罚。他在看这个亚伯拉罕是如何做的，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马上跪在神的面前来为那座城市来祷告。事实上，神等的是这些愿意做一个代祷的人。他在等候，等的这些人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所以他的祷告每一个神都在非常非常慎重的在衡量，他并不非常轻忽。他说的一句话，哎，你这样说的不合理，所以闭嘴不要再讲了。不是的，他讲的话每一个神都在听，听完以后神给他每一句的这种祷告做一个回应，好吧，就照你所说的好了，等等。所以神非常，他听他的那些所有属他的人的每一声的这个代求。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要把这个信心怎么样放在我们的里头？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祷告似乎，哎呀，讲出去以后，讲了也好像也没有用一样，没有回应，似乎好像就说到空气里了，没有说到空气里。让我们看到都在天上，神把这些圣徒的祈祷放在他的金香炉里头。你要记得这一幕，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今天的祷告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果效， 我知道我这些祷告你没有轻忽，你都看重，你都纪念。阿门。对对对，放在神的这个金香炉里头，想到这个金香炉，就想到我的祷告在那里头。然后呢，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头也给了我们很宝贵的教导呢。他关于这个祷告呢，主在这个马太的第六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主呢讲到了这个论祷告，这个我们这个关于祷告，我们就看这个两节好了啊。这边讲的论祷告，我们就看这个，这个重点哈，五节和六节，我们就看这两节哈。马太的六章啊，这边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关于祷告，后面他一直在教，我们只看这两节。主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喜欢做出一副比较敬虔的样式来，然后呢，这些人呢喜欢是在非常显眼的地方来祷告，而故意叫别人去看见，看见的人呢自然就会夸他们说："哇，原来你在祷告啊，你好敬虔的。"然后呢会得到人的这种称赞，所以这些人呢，照着主耶稣所说的话说，这些人呢，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些赏赐是从谁来？从谁来的呢？是从人来的。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会可能时间久了也要非常小心这个陷阱啊。我们人，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会鄙视这些人。哎呀，怎么这些人可以这么虚伪呢？做的事情好像太在乎人的眼光了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发现，似乎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在乎周围人是怎么去看我的，而忽视了我这样做的话，而是不是我全心全意的做给我的神。我的神他是怎么看我的？我们似乎把这个先后的关系给搞反掉，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弟兄姐妹们。所以在做侍奉也好，在很多的这种属灵信仰的生活当中，你要注意的是，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头。这是一种喜欢期待别人去怎么去回应他。但是呢，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呢，不要故意的这样的在别人的人前啊，这样要显摆你自己，要别人去夸奖你。说呢，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这意味着就是说，除了你和神以外，那个空间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打扰到你。这是内室的祷告这样的时间，弟兄姐妹们，这是在你我的属灵的生活当中第一要紧的、第一需要的这个时间。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参加侍奉的时间也好，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在你的内屋里说关上门，只有你和神的时候，说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呢，你在这个内室的祷告，没有人看得到，但是呢，有神在那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到了，说他必然报答你。他报答是怎样的人呢？这种人是不求人前的这种荣耀，不求来自人的夸奖，而是单单的寻求来自神的回应的这样一群人。你会看到，因为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只有他和神，所以他的祷告是说给神的，是向神祷告的，唯有神才能够听他的祷告。因为这样的心智，所以天父乐意赏赐这样寻求他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祷告当中我们的态度，而且祷告不要气馁，神在用他的经文来接住。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被这个提到天上以后，说他看到了这个神的宝座四周，由近及远非常大的一片的那个人在围绕着神的宝座。我们都知道，到了天上以后，那些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得救的，因为到了天国。但是呢，有一个差别在哪里呢？离神的这个宝座有远的，有近的，对不对？这是说神给的，而且所带的这个冠冕呢，有大的也有小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天上得的这个赏赐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也听过牧师分享过，说在若干年前，也就在我们的教会，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说一个姐妹被提到天上以后呢，她得到了，她就看到了整个异象，说看到了神的宝座，而且呢，神透过她来对教会当在场的每一个人说话。她当时说看到了有一个姐妹，当时呢，她是在平时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参加礼拜也并不是很信实的，常常会有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在对待神的这些事情有很多轻忽的一个人，她就非常的，看似非常羞愧的，低着头，然后呢，看着自己的脚，不敢抬头看。他站在一个离神比较远的一个位置。然后呢， 我刚才讲的这个，我听到了一个人，他分享他的一个见证，跟这个很相似。他说呢，他看到有一些人呢离神的宝座非常的近，他就很好奇，想看一看，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最终到了天上以后可以和神的距离这么的近。他会想象到，大概是我生前认识的那些很有名的，比如大布道家呀，或者是那些行神迹奇事的那些传道人呐，或者是被神大大使用的那些人们所高抬的非常有名的那些神的仆人。结果他凑过去一看，让他大跌眼镜的是说，这些人他根本不认识。后来，这是一本书里头的那个《末日决战》的，想起来了，我记性不太好了，在《末日决战》这本书里，然后呢，带领他一路走的那天使告诉他说，这些人是谁呀？这些好像这个老妇人啊，说这些老姐妹，说他们怎么离神这么近呢？他们这个冠冕也很大，说他们非常得神的喜爱，说他们是什么人呢？我怎么不认识他们？天使告诉他们说，说这些老姐妹是他们在那个教会当中啊，是在背后为他们的教会常常祷告、献上祷告时间最多的那些人，哇！那个人一听，他就非常的有感触，说：“原来将来到神的宝座前的，并不是，看似好像非常很多的那种很风光的那些人，啊！我也祷告神，我是做传道人，我希望我将来不要因为我是好像在讲台上我就离神很远，我也希望我离神能够更近一些。”那里面那些老姐妹平时默默无闻的祷告，没有人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哇！但是你会看到神给他们的赏赐是多大的，是因为他们是祷告的人。你会看到神纪念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没有落空，人没有看到，但是神却看到了，神给他们这样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不要停止，不要气馁，你的祷告神正在垂听。也许人没有给你很积极的回应，你自己都感觉很落空了，但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他用他的今晚，接着没有让我们的祷告落空。阿门。祝神纪念我们的祷告，神最后他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摆上。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七章，这也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一个开端。就是说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的一个，起因吧，源头，在这个民数记的第七章。数记，民数记的第七章，这边的标题啊，如果你看的会发现，这个标题叫做什么？叫做各族长，各族可能是因为有的翻译版本不一样啊，但是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叫各族长为会幕奉献礼物，有没有？为会幕奉献礼物。后面呢，这个。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这个帐幕建立起来以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各支派这个时候都来到神的跟前来怎么，来献什么，来献礼物了啊，拿这个献贡物了。然后我们看到从12节讲的说头一日啊，说来献贡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和儿子拿顺啊，他的贡物是什么呢？说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然后呢，还有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我们要看到的是，后面还有第二日啊，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一直到第12日，也就是说，12个支派通通的来到神的跟前，把他们的供物来献给神。你会读的话，你会非常惊奇的发现，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很不可思议的是，神在列举每一个支派他们所献的供物的时候呢，第一个他写的非常的详细，犹大支派所献的每一件的供物，神都写在了这里了，他没有遗漏一个他们所献的供物，有没有？你会看到，说他所献的是这个非常的详细。从这个金器、银器，再到他们的牲畜啊，无论是羊还是牛，无论是绵羊还是什么的，还是山羊，神是事无巨细的，一一的把他们所献的这个礼物呢，列了一个清单。然后更不可思议的是，后面神在借着摩西的手在记录， 像这个以撒、迦呀、西伯伦等等这些其他的以色列的儿子，他们这些支派所献的供物的时候呢，神选择了完全一样的一个技术，因为他们所献的供物事实上内容，你去对照的话是完全一样的。还是你会发现神他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没有省略掉这些人他们所献的东西，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信息。说，如果是你的话，在这样的一个高效率的社会当中，我们人都会怎么做啊？写到后面会怎么写啊？同上，对不对？最多把你的名字写出来。好，以撒迦支派同上。我们今天出去市一所，帮着牧师师母办一点手续，办一个证明。就一个地址啊，下面，这个我说这跟上面是一样的，我说可不可以写同上？啊，没问题，就写同上好了，我就写同上，省了点力就可以了嘛。他就明白了，啊，神非常奇妙的，他根本不会写以撒迦、西伯伦、流便跟犹大所献的一样，同上同上同上几行字就好了。然而神没有这样做，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告诉你，我说这些支派所献的。首先，他所献的大大小小的，无论大到这个大牛，还是小到一个小羊、小羊羔，大牛，神都大大小小全记下来。而且呢，他献的神记下来，另一个支派献的神同样把它记下来。他在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啊，在神的眼前所献的这些是所献摆上的我们的，有些是一些非常风光的，看起来非常大的东西，有些是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努力。一些是非常小的，似乎没有人去关注的，但是你会看到神都把它一一的都记在这个账上面，神并没有忘记，大的小全记下来，而且更为宝贵的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只是做了一件好像跟别人完全一样的事情，还有在教会当中好像日复一日也做同样的事情，别人所做的我也没有做一些比他更超前的，比他做一些更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所做的太少了，那我所做的太有限了，我只是在平凡当中的这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人。大概没有人去关注我吧，神会怎么去看我呢？我做的并没有那么富丽堂皇的，并没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做的侍奉似乎非常的平淡，而且别人都在做。那我在神的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神怎么去看我呢？我那天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会看到神对所有属他的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所摆上的，为了神，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甘心情愿在献礼物。因为神的会幕立好以后，这些支派都来把这些礼物献给神，说神就是我们，就是完全无偿的，是我们这个出自我们的。心愿的，甘心乐意的献上来的，求你来使用，是这样的一种礼物。你会看到神的那种悦纳吗？神真的非常的悦纳他们，因为神把他们所献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全写下来，12个支派，神不偏心，神不会说只纪念犹大他的摆上，而没有纪念以撒迦西伯伦，他把每一个支派所摆上给神的，神都借着摩西的手写在这民数记里头。它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我为神所摆上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无论是大的是小的，无论有没有和做别人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它看起来很平凡，这都无所谓。重点是神把这些都记在了他的心里，阿门吗？是，所以神都记得，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头所摆上的，不管别人看到没看到，无论是怎么样的，都不是突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在主里的劳苦是什么？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坐在神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坐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也是一样。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6章，他也讲到了关于施舍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论施舍的，主耶稣说，你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在这个。施舍的时候故意叫别人看见，他说：“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右手做的，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意思是说，不要去得到这个人的荣耀，而是要去得到神的赏赐。 他们的赏赐是人给的荣耀，而你的赏赐是要从神那去得到神的赏赐。说你无论坐在了，你是要这个坐在了这个，事实上我们坐在这个属神的人的身上，也是坐在神的身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神他都纪念。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纪念属他的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我们今天立定心志，不要再说神把我忘了，不要再像这个西安，再像神说一样，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他知道你的处境如何，他也知道你的需要是怎么样的，他纪念你的祷告。你可能觉得你的祷告都落空了，你都没有力气再祷告下去，你就觉得你的祷告似乎在飘在空气中，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但是神他已经把它都收在他的经幔里头，在天上他正纪念你的祷告。你不要气馁你的祷告，要坚持下去。你为神所做的侍奉，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就像他纪念以色列人的摆上一样，你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记在他的心里头，就像这个借着摩西的时候写在民数记、写在这圣经里一样。怀着这样的信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努力，在主的里头，我们的盼望就在于此。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为神而做的事情，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要记得天上有一双眼睛，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他的眼里是看为宝贵的，他不来从来不忘记我们，他纪念每一个属他的人。啊，我们这时候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可以低下头来，啊，可以给一点点音乐，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来作为对神的回应。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气馁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委屈的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我们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祷告似乎很无力的时候，甚至时间久了，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生活进入了一个形式化的一个陷阱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今天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来思考，来相信天父对每一个人的爱。你我虽然是他众多儿女当中的一个，但是却又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我们在我们父神的眼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不会看你是平凡的，他根据你的需要，根据你的特殊的环境，他要给你专属于你的那一份祝福，他也纪念你现在的处境如何。让我们来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父神，也让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给他。
就让我心难难刻慕你，我心满你，我心满你，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让我心难难靠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恩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
让受奉献的弟兄姐妹来准备。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阿呼勒如，阿呼勒如，阿那达我西达乌，阿摩伊米索玛尼，希奇尤塞迭修哟，西达伊摩多咩玛斯，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
主啊，我们把当得的那一份我们仰望在神的手中。主啊，求你来悦纳。主啊，所有向你献上的兄弟姐妹，主啊，求你来纪念，来祝福。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能够临到他们家中，我们谢谢你，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属于我们，因为您在我们心中。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的爱。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吗？好，我们都是老弟兄姐妹 OK。 好，那我们跟旁边的人说，耶稣对你的爱昨天今天永远不变。好，哈利路亚。你
君は愛されるため生まれた、今もその愛受けている。君は愛されるため生まれた、今もその愛受けている。
你是为了，
你是为了接受主的爱而诞生的人，
现在仍然接受，
现在仍然接受
那一份
那丰盛的爱。
你是为了让朋友们，
你是为了接受主的爱而诞生的人，
现在仍然接受，
现在仍然
那丰盛的爱，
那丰盛的爱。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预备是超过我们的想象。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也相信这新的一周当中有神的同在带领。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啊，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把手放在你们的胸口。如果你有身体不便的地方，您就把手放在你的伤痛的部位上。我们求一博传道来为这些人祷告。我们首先每个人都来开口，为自己的事情。神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我们要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手放在我们的胸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哦，那丰盛的爱，神的爱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哦，主，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医治，来医治，来医治。哦，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耶稣。那丰盛的爱。主啊，哈利路亚，耶稣。哦，耶稣，哦，主啊，求你来应许，主啊，求你来应许你们的道，你的话语，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耶稣，哦，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哦，求圣灵来照顾。
哇，是的，我们感谢你，你爱这样的环绕着我们，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主啊，从今世直到永远。是的，今天在你面前所有的属你的人，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当我们把手放在胸口，放在任何需要你来医治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带着信心说，主啊，在我不能，然而在你却凡事都能。亲爱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圣灵来触摸每一个需要得医治的人。主啊，就将你所说的照着我们的信心，主啊，来为我们成就了吧。主啊，谢谢你。主啊，就在这时候，我们凭我们的信心说，主啊，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知道我心中最深处的我们的呼求。信实的天父，愿你在这个时候倾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发自内心的呼求，找着我们的需要，引着你的丰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主啊，来触摸我们所有软弱的，在这里的，不在这里的。主啊，愿你的医治的大能运行在
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阿门。
纪念天上的小麻雀，你更纪念每一个属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称赞你，赞美你的信实。是的，就连我们的父母忘记，你却不忘记，你却不忘记。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继续在这一周当中，用你的恩典伴随着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做一个立志在你里头与你同行的人。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周5月25号星期六，还有26号呢，在新宿的中央教会，有两场JCC的布道会，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 而且下周日呢下午堂呢，我们临时就是换成我们 JCC 的播道会，我们去那边啊，一起在那边礼拜 ，OK， 所以在这边就没有礼拜了，下周日 ，OK， 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OK， 好，请大家也在自己的祷告当中来纪念啊，因为我们教会敬拜团呢被邀请，然后这次呢在两场布道会上我们会带领敬拜，希望大家以祷告来支持我们的服事啊。好，好，我们来做结尾的祷告，我们感谢神，赞美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下午堂，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不止有话语，有祷告，有赞美，主啊，有你的平安喜乐。我们谢谢您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荣耀归给主，主啊，我们接下来的一周也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我们相信您不撇弃我们，不撇弃那些依靠你寻求你的人，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周当中将是我们与神恢复建立新的关系的一周，与神亲近的一周，荣耀神的一周，充满感恩的一周，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位兄弟姐妹。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所有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主啊，求您来施行拯救，透过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所有的捆绑诅咒从他们身上退去，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家庭当中建立你的宝座。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荣耀你，主啊，求你也祝福纪念我们教会所有的身体软弱的兄弟姐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师母能够越来越健康，主啊，我们谢谢你，仰望在你的手上，也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主，阿们。神祝福大家。